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，以下播出的节目是《喜乐人家》。贤妻丽莎呀，我看了这个主日的福音内容是讲的真福八端，可是我想，哎，为什么是八端呢？为什么不是七端，不是九端？为什么一定要说八端呢？我聪明伶俐的丽莎老婆，这个问题，哼，我看也难不了你。
哎，多莫大人啊，你一定是故意的哦。
什么？
才刚过完新年哦，你就找我麻烦，你什么意思啊？
不是啦，谁找你麻烦呢？你一向都比我有智慧嘛，有慧根嘛，所以呢，我才会向你请教嘛。啊，没关系，待会儿你说不明白的地方，向我们的智多星，我们的老爸再请教。你会不会影响我对智多星的再次请教的意愿，那就看你怎么答复我喽。
哎呀，你不要请教我吧。
嗯，怎么不要请教你？为什么？说理由。
因为很难呢、啊，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是八端，不是七端、九端？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耶稣就这样说的嘛，所以当然就刚好耶稣说了八句话，所以就八端了。
耶稣说的。那他是经过后来的人整理记录的嘞，
哦，
人家不会把他
弄出来。等一下，那换我请教，请教。
哎呀呀呀呀呀，不敢，有理，说吧。
哎，真福八端啊、多数是指出这个贫穷啦、饥饿啦、哭泣、或在困境中的人是有福的。像今天的呢，是也有指出说富有的人是有祸的啦，这些。哎，福祸好像很难判断呢、那难道有钱就错了吗？哦，如果这样说的话，那你把你口袋的钱给我。
等等，
这样你才有福气
呀、当然不是这么说，你搞清楚，不要拐着弯掏我口袋的钱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有钱。
我是问你，哎，
我有祸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
所以我让你不要有祸啊，快把钱给我。
别说。有钱不是什么就有货了，不一定了。待会儿啊，我告诉你，老爸会有一个非常精准的答案给我们。哎，你呀、就别在那儿找我查。我告诉你，哎，老爸去哪了？
哎，哦，他一早啊跟老朋友去公园打太极拳。哎，不过应该快回来了。
对对，哎，要不要去找找？
不用了，老爸也许又到巷口找那个豆浆里买烧饼油条。哈，我跟你讲。你待会儿啊，就香喷喷的早餐可以吃喽。
哟，我说难怪了，一早起来有哪有那闲时间跟我磕牙，还要问我问题，还要请教我问题。原来你不用做早餐，等老爸买回来啊。啊，
回来了。
哎，说说就回来了、每一次老爸都这么准。
快来。好吃的豆浆、油条、烧饼，
全
都买来了。
真的，
快趁着来吃，趁着吃。
好，来，谢老爸。
对了，我们今天就边吃边谈，好不好？
哎，可以啊，
今天的福音啊，哎，媳妇，
哎，
你把今天的福音就边吃边念嘛。
哎，边吃边念，看你的功夫啊。哎，一般
那好像有点困难，不过你们快吃啊。我念完了就换我吃了。
好，没问题。
好，今天的福音呢是圣路加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和宗徒们下山，站在平地上，有一大群门徒。和一大批从犹太、耶路撒冷及提洛和西东海边来的人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，你们贫穷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主的国是你们的。你们现在饥饿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你们将得饱饫。你们现在哭泣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你们将要欢笑。世人为了人子的缘故恼恨你们，拒绝你们，并且以你们的名字为可恶的而加以辱骂诅咒，你们才是有福的。 在那一天，你们欢喜踊跃吧，你们的赏报在天上是丰厚的，因为他们的祖先也这样对待过先知。但是，你们富有的人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已经得到了你们的安慰。你们现在饱育的人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将要饥饿。你们现在欢笑的人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将要痛哭。众人都夸赞你们的时候，你们是有祸的，因为他们的祖先也这样对待过假先知。来，快快快，钱给我，钱给我。
谢谢我聪明贤惠能干的老婆丽莎把这段念完了，可是我从头到尾算了，好像只有七段嘛，哈。那前面三段是贫穷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主国是没贫穷的、饥饿的跟哭泣的这三种人是有福的。那后面的三种人就是有祸的，后面四种人是有祸的啊。这个
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，你哪有三种？贫穷的、
饥
饿
的、
哭泣的，还有啊，被辱骂的有没有？那不是你们才是有福的吗？你们在天上的那个赏报是丰厚的，有没有？所以就有四个啦，
这是四个，然后前面还有三个有祸的呀。你看，富有的有祸的，饱育的有祸的，欢笑的有祸的，四个三个才七个。
乱讲，后面啊，众人都夸在你们的时候，你们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他们的祖先也这样对待过假先知、
那他为什么不跟前头写的一样了？你们，
他为什么要写的一样？你看这明明是八段嘛。
哎，好好好，老爸你说、
这个是我觉得。路加福音所讲的哈、跟那个马窦的讲的那个不一样的地方，我倒喜欢路加的，因为他很合于我们中国人的那种、阴阳二分的那种的说法、祸
不是好就是坏
啊，祸福是一种相连性的、就像以前我们讲过的塞翁失马的那故事一样的，对不对？祸福是很难由我们来断定的。他这里面是讲的，讲说为什么讲贫穷人是有福的呢？因为你穷才会立志向上，慢慢慢慢的就往高处走就得福了。富有的人为什么是有祸呢？你饱食终日以后呢，你就慢慢就自大了。哎呦，讲个历史故事给你听一下，为什么富有的人有祸啊？我们不是到了周庄去玩的时候，不是那个周庄的那个猪蹄呀、
很漂亮啊。
它叫万山蹄嘛。
对。
为什么叫万山蹄呢？有典故啊。因为当时的时候，在明朝的时候，那全国最有名的、最富的人就是沈万山嘛。
对。
就住在周庄，对不对？好了。那么当时朱元璋打到南京要盖城墙的时候，他捐了三分之一的钱呢。
他所有财产的三分之一。
沈万山捐了三分之一的这个盖城墙的钱，那资助这个朱元璋呢，所以朱元璋呢也这里也是恩怨分明啊，那就把他两个儿子呢封了官，这下他就有财
又有
势，就拽起来了。拽起来的他后来又异想天开，他想我呢既然可以帮他盖城墙，我不如帮他犒赏三军，这些多美的事情啊！这下可着急了，
你夺我的权了，
这可着急了，对不对？
嗯。
那么有一天呢，这朱元璋啊，就想出一个吧，就请他来吃饭。吃饭的时候呢，哎，就上了一道菜，就是猪蹄。那么就问他说：“哎，这道是什么菜呀？”那沈万山，你看到他这个能够挣那么多的财产，当然有他的智慧了。一想，这下糟了。我怎么能讲啊？如果讲猪蹄的话呢，那朱元璋不姓朱吗？不是亲犯上的吗？那要杀头的、说不定要抄家的呀、他怎么办呢？想想啊，有了啊，告诉皇上说，哎，皇上啊，这个我们都叫它是万山蹄，讲我的脚蹄就没有关系了吗？杀不了我了吗？那么所以就流传下来啊，在这个他住的那个周庄呢，都叫做这个万山蹄，万山蹄这样。
以后所做出来的蹄膀都叫万山，跟万峦蹄膀是一样的。
我跟你讲，刚刚老爸在讲的时候，
嗯，
哎，我也很聪明啊，我就觉得应该叫做香蹄。 啊、哦，反正很香嘛，煮得很香啊，叫香蹄啊，这样朱元璋也不会杀我。
那我就干脆说就是红烧蹄膀，不就蹄了吗？对不对？我也不说是猪的。
可是这个朱元璋那个心里面啊，
还是不开心、啊，
化解不了嘛、嗯，所以到后来还是被他贬到云南去，冲击到云南是，
嗯，
那死到云南，
嗯，
就是因什么？
因富而有祸，嗯，
而得了
祸。不过呢，如果一个有钱的人啊，
嗯，
他拼命的去赚钱，然后他把他的钱呢分施给穷人，或者是去相助一些弱势的族群，哎、嗯，老爸，这样他应该就是有福的。
对对对，懂得布施，要好施，
嗯，
啊，那这个富而好施，或者打打那个什么？
富尔好
施，富尔好施，
打
桥牌的富尔好施，
打桥牌富尔好施，
富尔好施的时候是最好的、啊，
富尔好施、
嗯。
其实刚才老爸还有丽莎都讲说比较喜欢陆家的这个哈，
嗯，
我大概是因为我接触，我一接触就是接触我们大家所知道的、嗯、马窦的那个政府八段的。嗯嗯，所以我对那个是比较有印象的，我对那个是比较，因为他是
而且你还会背，对不对？
他完全是
没事就背，
他完全是很正面的告诉你，
嗯、
他没有告诉你哪些是坏的，
嗯、
就你做这个都是好的，你做这样的都是好的，所以朝这个方向。不要考我，
啊、
要背这个，咱们晚上回家，我在床头再给你背啊，
嗯、
现在不背、
啊，那我就惨了。
不会，你就一夜别睡，你就提醒我一夜吧。
对，
那我们讲的贫穷的为什么有福啊？
嗯
嗯，
你看现在王永庆不是要出自要出自传了吗？
嗯
啊
嗯，
那这里面会引起一些政坛的问题，我们不去说他。嗯、他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刚光复的时候，物质很贫乏的时候，他是
卖米的，
他半天送米啊、
嗯，
对不对？
嗯，
但是因为他是很知道一些经营的理念嘛，那也就是说他比较懂得。尊重人家有爱心的那个出发点，
嗯
啊，把那米啊捡了碎石子啊什么败子都捡起来，
嗯，
好好，他的米是比较纯一点、
嗯、
啊。那么他同时也会记忆，哎，你什么时候来米买米买多少？哎，那个时候真的
是差不多了，
吃多少买多少，
嗯，
每个人都记一下啊。那第二，这次买米跟下次买米的时间他也记一下，第三次的。他就自己送到你家里去，说你是不是买米时间要到了，把你送来了。
嗯，
那这种经营的什么以顾客为主，
主向还有为导向的，
啊、以品质优先，
嗯，
这样子慢慢就起来了。
嗯，
啊，起来了，眼睛又好，眼光又好的投资那个塑胶事业，
嗯，
一下就慢慢了，因为那时候最需要的物资问题。
对，他在这个卖米的过程当中，其中最让顾客觉得贴心的，
嗯，
听说是这么回事，
嗯，
他到了人家那里以后，不管人家缸里还有多少米，
嗯，
他会先铺一张纸，或者是用一个台呀哈那个笸箩哈，把旧米先倒出来，新米倒进缸里面去。他不只是这样，还把缸洗干净，
嗯，
他把它把里面的，
嗯，
这个。过去的旧米所留下的一些糠啊什么的，
嗯、
他通通把它弄干净了、
嗯，
然后再把新米装进去、
嗯，
再把这个旧的米用一层纸铺在上面，再倒进去，
嗯、
说这古为性价，旧的先吃掉、
嗯，
然后再去吃新的。他这样你才不会说，
嗯、
那旧的一直摆在底下，一直沤在那边呢、啊。那他就这样，他这种贴心的表现的、
嗯、
做法，也让很多家庭主妇觉得，哎呦，省了我一道事啊！你看，不然我还要去做这个事情，多麻烦。他就。趁着说，哎，我自己年轻小伙子，我可以这么做，我能更贴心的做你，帮你这样做。所以，只要买他米的人没有跑掉过，一直到他不卖米为止。
哎，这就应了一句话、哦
嗯、
英雄不怕出身低。
对对对对，
哦、
嗯，他所有他家乡的人都很津津乐道这
个
事情。
而且呢，他这个有什么好处啊？
嗯，
不会给人家有个借口啊。
对，
我还没吃完呢，今天你不要给我送好了。
嗯，
对，他没有吃完帮你处理。
对
啊，这个是为别人想。就是为自己着想，
对对对对对，而且他不会那种贪斤论两的，跟人家死去计较的、
嗯。
很多过去是我们很多老人家，像老爸他们从那个痛苦年代过来的，哎，那个时候吃饭说吃的是嘎，嗯，哎，这么快，哎，一块石头在里头，不只是石头吐出来了，牙齿都崩掉一块，
嗯嗯，
物资缺乏，钙质不足，很多老人家的牙齿
还是石头了，
嗯、对，分着这怎么红的？这个是白的，白的是什么？白的牙齿被崩下来一块了。但他会都把它剪干净，真的是很贴心的一个做法。
嗯、
所以说，贫穷的人呢、啊，想念到贫穷的人，或自己是贫穷的人，应该都是比较有福气的。但是前提是他仍然要乐善好施，仍然要向好的方向去走。 哎，穷人那他一天到晚欺压其他的穷人，那他照样的也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，也是没有福的。
可是老爸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，我现在可以了解。
嗯，
饥饿的人是有福的，那都快饿呆了，怎么会有福气呢？
嗯，
这个饥饿，我们有时候不能讲，不往在字里面去解释，就是要精神层面去解释。
心灵上的饥饿、饥渴。
嗯，
那个是为什么以后？因为我如果说我精神贫穷，啊，那么我什么？我依赖天主的就越近了。
嗯，
啊，你真正来讲是说。传福音为什么耶稣一开始都是要向贫穷的地方走？
嗯哼，
因为他们贫穷，他们最需要精神的富裕。啊，当我们贫穷的时候，我们精神呢跟着就有苦恼就来了。但是呢，那这种有什么？因为我们苦恼，我们心灵空虚，我们容易接受天主的福音。
嗯嗯嗯，
一传进来就传到了。
对对对对。
所以你看看我们。不管是基督教也好，天主教也好，在台湾来讲呢，先往哪里？海口、高山这两个地方，
偏僻的地方，
那个最需要。当你物质比较贫乏的时候，精神更空虚的时候，你必须先把精神喂饱了，让它存有希望。希望在哪里？希望在信天主，在天国。那有希望活下去，那贫穷再苦，我们的人的忍耐力还可以耐下去。
嗯。所以我们天主教在台湾的整个的这个传教史啊，可以说是在过去民国四十几年五十几年的这个贫穷年代的时候，他的传教的业绩是最好的。
嗯，
你像台南有一个华格斯神父，他去做了这个在台南市区开教啊，先是会在台南市区开教，他一个人可以在传教的过程当中，在他过世的时候啊，来给他就是。经过一个统计，经过他所建立的教堂或者是传道所里面领过洗的教友就有10000多人。
嗯嗯嗯，
所以这个华神父的力量非常大。他在出殡的时候，那在台南市是万人空巷的，
对对对，
大家都跟着送到这个南宁街的这个大堂的他埋葬的地方。那就可以说，在那个时候的人的精神生活是空虚的，因为物资那么缺乏，吃都吃不饱了，还有什么时间去搞什么文艺啊，什么音乐活动啊，没有这一套。那在最需要精神的时候呢，天主进来了，告诉你怎么样能够怎么样，然后再有一些其他物资的帮忙贴补啊，所以才让这些比较低下群众的生活比较稳定下来了，也才后来有了比较安定的社会啊，那它经济慢慢繁荣。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了，什么都有了，声光娱乐太多了，
太多了，就距离天主
冲散了人的脑筋啊！丽莎也经常讲说，我们家电脑不要买这么多，两个孩子一人一个，不愿意一个，要坐着到客厅来坐，
对对，
免得你在房间里做什么我看不见，
哎，
对不对？电视吃饭的时候不绝对不准看电视，吃饭就得大家都坐桌上啊。千万不能说你哎，我要看卡通，我要怎样怎样怎样，没有这一套啊，不来这一套。哎，只要是吃饭，大饭小饭，早饭晚饭，哪怕是宵夜点心，通到桌上来，大家家人才有那么一点点聚会的时间嘛。所以这种家庭的里面的孩子或者是这个父母，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所谓的交流，
啊，交流，
对他们的亲职工作做的才比较绵密一点。这个也就跟这个好像讲到这个讲到这个精神生活，我觉得应该都是相关的。所以有的时候，哎，我们这个贤惠聪明能干的丽莎老婆，真的我没有话说，
起步就对了，
对对，
不要后来修正啊。
对对对，修正有时候是很难修的，那个树长得很高，枝子长歪了，还得爬梯子，多麻烦。从小我就把你砍好了。
好，那经过你们解释之后呢，这个贫穷啦、饥饿啦、哭泣的人是有福的这一部分呢，当然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啊。可是我自己一人在下我，我比较喜欢的是第四句。
哟，你也会说一人在下我呀？
因为他说啊，世人为了人子的缘故，恼恨你们，拒绝你们，并且以你们的名字为可恶的，而加以辱骂、诅咒。你们才是有福的，哎，这很困难呢。那等于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
他要走基督的路，他要传基督的福音，他当然就要忍受这些啊。那不然基督的福音怎么能传得出去呢？你看那些人打他都不还手，哎呦，打得我都不舍得再打了。那他为什么这么坚持？他一定有道理。所以这些人 他们当然是有福气的嘛。
所以啊，如果我们在走圣招的路的时候，因为圣招也有很多种嘛，
对
啊，有的人呢是有婚姻的圣招，有的人是有福传的圣招，所以都不太一样啊。但是我们在走圣招的路，无论你的角色是什么，那其实这一条路它都不一定是好走的。
嗯嗯嗯，对。
因此呢，如果就像《征服八端》里面告诉我们的，即使有人恼恨你们、拒绝你们，
嗯，
并且呢辱骂你们，甚至呢，为你们来说，可能要接受很多很多的折难啊。
嗯嗯嗯。
其实呢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们都是有福气的。
嗯。
因为呢，你们的赏报在哪里？你们的赏报在天上。不过呢，我前一阵子告诉我们主日学的小朋友说，你们的赏报在天上。小朋友说，我也看不。
其实小朋友是最天真的，因为他们什么东西都是要自己的眼睛看到他才是真的。你在天上往哪里看到那么高， 对不对？他也不会想到说，哎，他在以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才会去看到，他只想说这么高没有看到，就看到有太阳啊。
那个小朋友小娟啊，他讲的才好笑，他说，老师，那我什么时候也可以看到我的赏报啊？
嗯，
我用不到，我有什么好存的
啊？
妈妈说存钱是为了我要上大学。
嗯，
那我现在存赏报要干什么用啊？
哎，为了要上天堂啊。
这个小孩子的问题啊，我们常要用这种方式来讲，寄托说妈妈是天使。
嗯
啊，你看妈妈爱那里，那就是你存在钱里天上的福已经由妈妈交给你了，你慢慢在享用的。
你看，老爸还是比较厉害吧，对不对？
我的想法是说，为你以后上天堂用啊。
上天堂对小朋友来讲可能有点困难，因为天堂啊，在孩子们
的是一个未知的地方，
是一个未知，而且都是天使住的地方。
嗯，
那天使跟他有距离。
哎，讲到这个天使，我要问老爸一下，这个天使啊，我们一般看的天使画都是画的小朋友啊，小小的，然后他是好像看起来都是女孩子比较多。
嗯，
可是真正在圣经上里面，或者是说他讲的天使都是男的，侍者都是男的出来报。
懂不懂？我跟你讲，我问过神父啊，神父说天使是没有性别的。
诶，那为什么
他天使不应该是有男的或女的？天使就是天使，他没有性别。
那为什么我看到的天使卡通里面画的天使是个男的？
那是卡通嘛。
然后诶，你说他是没有性别的，那他讲话应该是中性的。
老爸你说嘞。
真的来讲说，因为这很难区分嘛。凡是说天使啊，一定有男有女，因为他到人间来，在做服务的工作的时候呢，是派在不同的角色过来的哈，所以用我们的面貌去看他，他有时候是男，有时候是女。
嗯，
就像呢，我们这个台湾的民俗那个信仰中间观音菩萨一样的，
嗯，
他有时候是男生，
有时候
是
女
生，
那就是说他有千万种面貌。可以变得出来的啊，他适合什么场合他就用什么场合的来。
那像圣母来报佳音的这个天使是男的还是女的？
加波啊，天使加波啊，那就要看你在什么角度上去看。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还有很多影片啊，它的名称就叫他有千百种面貌，有没有？
嗯，对，没有错。
对啊，所以我觉得他也说明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其实不需要用人的眼光，人的观点，人才会讲说，哦，这是男人女人。
嗯，
诶，神父也说在天上啊，哪有什么男人女人。
哦，好，那就不用穿衣服了。
诶，是没有衣服这些东西啊。
嗯，那可是我们看到小天使都有翅膀啊，穿的小袍子啊。
那个是人的观点嘛。
那是给人看的，那个不是给
天使看的。避免吓到人嘛。
所以既然是不娶不嫁的，这没有什么性别的关系。
对呀。
哦。好可怜，他们都被供了。
才不是呢，你看你还是在人的观点。
没有办法，我跟你讲哈，所以在传教的工作当中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是人的问题，但是我也觉得你怎么样先把这个人的问题能够把它解决了，那传教的工作应该会就比较顺当的很多。
哎，
很多的时候你在讲说，你说哎，这个它是千变万化的，说这个是怎么样，好，他也是会觉得说那为什么呢？天主所造的人都把男女分得这么清清楚楚，那为什么天使就可以不要有性别？
天使了嘛，
天
使
了，
天使，
他是天上派下来的使者，
对，他是使者。
你看我们在教堂里面哈，比如说我们三代都去，对不对？ 大家都是叫
兄弟姐妹，
兄弟姐妹，
嗯
啊，那明明是三代啊，那是怎么讲得通呢？你怎么孙子给我称兄道弟啊，怎么讲得起来呢？如果用人的观点去看，
嗯，
那界限越来越明显，天国呢是没有界限的。
那是到了天国，
在天国，
那在人间做这件事情的
时候，人间这时候你必须有天国的观念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到天国你有烦恼啊。
你到
哦，
你进了教堂，
现在就为进天国开始做洗脑的工作。
不是啊，你在教堂里面，为什么我们称彼此都叫弟兄姐妹？
嗯，
啊，即使再小的孩子，
嗯，
我也许会称他
小弟
什么什么
小姐妹、
小姐妹、小弟兄啊。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。这里头有蛮多的尊重，
嗯，
即使他是个孩子，
嗯，
如果我们把他当成小孩子，
嗯，
也许我们就不会用另外一种态度去对他，
嗯，
但是如果我们把他看成是我们的小弟兄，
嗯，
那又不一样了，
嗯，
你看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，跟你跟孩子相处，的确会有一点距离，但是在教堂里面，即使是一个小孩子，他说的话，我们都要很仔细的聆听，
嗯，
因为。不要忘记天主最喜欢的就是小孩子，也许他正在告诉你一个天主希望你理解的事情，所以呢，我们才会在教堂里面，无论任何人都是小弟兄姐妹，或者是某某某某姐姐，或者是兄长，用这种态度去，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让我们人的尊重更加一层。
好，那也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把我们的眼光先摆到天上这个境界去啊，不要以人间的观念来看。可是如果真的是以人间来看的话，问题多多多多多。
嘿，所以啊，在香港啊，目前的传教工作，他们就有一个新的做法。他们在一个慕道者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大概有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，
嗯，
不是传福音，
嗯，
是在解决他人方面的问题，
嗯，
人性的观点，
对，让他人性的问题，人性面的问题，先获得释放，
嗯，
然后才开始传福音。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我们常常就说，一进门就跟他讲说，天主待你多好，真的。可是如果他是痛苦的灵魂，
对，
你一直告诉他天主对你很好，
现实的问题，
对。他不一定能够接受啊，所以香港现在的福传工作有新的做法。他的做法就是，他先把你人这一部分的问题，设法用心理学方面的协助啦，或者是协助他做经济上的一些改善啦，从这方面去着手，然后在一个半月期间，让他先获得一些舒缓，不一定能全面解决，但是获得舒缓。
这个就是我们讲为什么我们要讲。讲到就讲道理，讲道理、你讲道的时候先要去理解人家，如果他心里面装满了苦闷没有掏出来的时候，你这个东西装不进去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懂得舀出来，把水舀
出来，
它
有新的进去，
装进来，
嗯，
就像我们这杯水是冷的，那如果你不把它倒一点出来，你不能加温嘛，他不感觉到那温呢。
对，
这个其实跟我们平常祈祷都很像。我们祈祷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要找一个安静的环境，然后把自己放空，因为我们有空间了，天主才能住进来，如果我们都塞满了一些世俗的东西，天主连空间都没有，他又怎么进入你的心里呢？
所以说现在我们要讲说，可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的传道人员，他都是在讲道，没有理，还没有去理解到人家。那我也在想到了说，天主教早期在台湾传教的时候啊，真的是先解决了一些人的生活上的问题，给了他一些舒缓啊，他们心里才能够慢慢来接受啊。当然讲的不好听点，有人说，哎，这是吃面粉教，是奶油教了。但实际上，也就是刚才老爸所讲的说，我们先理解了哦，这个地方他在民生方面是有困难的，我们先帮他解决，也就是香港现在所做的一些做法哦。那么在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征服八段当中。从老爸从我的贤妻能干的爱妻的口中所知道了这么多这么多，我相信我在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的想法能够有更多抛却人的想法，一切以天国为我们前进路线的一个想法。谢谢老爸，谢谢我的爱妻丽莎。
老爸的话，
圣诞节的时候啊，一个很有钱的人啊， 那么他就怀念到以前童年的生活，于是他就回到童年的故乡，找到那个以前比较老的房子了。他就给那住的人讲说，我给你一大笔钱，那么那你呢，你让我在这里住，我就在家里面过一个圣诞节啊。那么这个人就比较穷苦一点呢，就把他儿子的房子让给这个富有的人住，那么帮他买圣诞树啊，布置圣诞各种装饰，完全以他为主了啊。那么这个老爸爸呢，喜欢吃东西啊，富翁也是抢先的吃，因为他说以前童年的那个锅渣比家乡味很舒服。可是圣诞节过了一半的时候啊，那这个主人呢就提出来说，我不干了。
嗯
嗯，
为什么？他说过了圣诞节再过几个小时啊，我们跟太太就离婚了啊，我没有心情再扮演下去了啊，不能为你了。那么这富翁就跟他讲一句话说，我是花了那么多钱只需要买一个家庭人温暖的家庭人的气氛，你们有这个家庭气氛呢还得拆散，为什么、那么今天的这个征服告诉我们就是什么，我们要用什么心情去营造你最好的，那就珍惜你所有的，依靠天主、那么包容一切，我们才能够得一个幸福的家庭的生活。Thank you.